算出来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昨天老师跟我讲很容易，一度的话就是四分钟，十度四十分钟，很简单的算得出来。你看，科学家借着天文的计算，帮助基督徒对圣经的了解。所以圣经说什么呢？上帝的话，这个圣经的话，都是圣灵所默示的，表明圣经的绝对准确性和权威性，让我们靠得住。若不的话，圣经变成怎么样呢？变成小说。但圣经所说的时间的不同，天文学家、科学家借着精密天文计算告诉我们答案，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了解圣经的可靠。好，第六，讲到啊，圣经中所提的日，怎么样计算时间呢？圣经常常提到日，一般来说有三种算法。第一种算法，24小时叫做一日。为什么有一昼一夜？那么根据地球的自转的话，有白天有晚上，这是一天。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看一下，请我们一起读第一章第五节。创世纪，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为什么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根据犹太人计算，房分六时开始计算一天的开始，所以它是从晚上算到白天吧，有晚上有早晨。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我们看，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白日不是有24小时吗？这是耶稣讲的。白天不是有12小时吗？晚上也有12小时，所以一天就有24小时。那我们大家都明白了，这第一种圣经日只做24小时，那么24小时叫做普通日，叫做24小时。第二种讲法，日圣经只做一段时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造天地的日子，这里是只做一段时间，也就只做创造天地的整段的阶段，所以不是只做24小时了。创造天地的日子只是那一个阶段，当我在童年的时候，是指的童年的阶段。好，另外第三种解法，在圣经里面讲到日，讲义第34面，特别指定的时间。好了，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15节，审判日、赎罪日，利未记23章27节，救赎的日子，格林的后书6章2节，复仇的日子，以赛亚书61章2节，主的日子，以赛亚书13章第6节。这些都是讲到啊特别指定的时间。好，但如果在圣经里面，日的前面有一个数目，比如说在创世纪第8章第3节，挪亚在洪水的时候，他在方舟里面有150日，他前面挂着有一个数目啊。那么这个日子啊，每一个日是只做24小时啊。比如说我住在巴德林亚亚路德楼有7日之久，就表明啊有一个星期了啊。那么这个日每一天都是只做24小时的日。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24章18节，摩西啊在西奈山上与神相会的时候，40日也只做那个日24小时。凡是日的前面有数目的，就是只做24小时说的。好，那现在回过来，我们到查创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个难题了。圣经说到神创造天地，上帝造天地，第一日造什么，第二日造什么，第三日造什么， 那创世纪的六日的时间怎么样算法？那在解经者有两种不同的解法。第一种解法，六日啊，根据创世纪第一章五节、八节、十三节、十九节、二十三节、三十一节，都提到六日。这六日的制造以及部分的创造都包括在内。那么这里就说到创世纪里面的日到底是只做24小时在第一章里头，或者只做一段长时间。有两种解经的人哦，而且都是信仰这个福音派的人哦，不同的观点。结果在香港听说有一个神学院闹笑话，怎么样闹笑话呢？一个教授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六日每日是只做24小时，他叫学生呢。另外一个教授说这个创世纪这个六日每日里面是只做一段长时间。哇，两个教授讲法不同了。结果闹到什么地步呢？闹到两个教授在神学见面不讲话。在香港发生神学院的事情，我一个解释这个日不同的讲法看法，闹得好朋友啊，好同工变成不好意思讲话，大概面子尊荣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啊两种讲法的根据，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两种讲法为什么要这样说？好，第一种讲法就讲做是只做一段长时间说的。那么在这个神学界里面呢，他给他个名词叫做日代论的 Day Age Theory 啊，日代论。Day Age Theory 这一种啊，就说每一日创世纪的六日，日是指着一段长时间说的，这是日。那么这样讲法有一个先决的前提，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之间没有间断。第一节到第二节之间呢，没有时间的间断。但是我上次讲的时候，应该有时间的间断。那么有时间的间断的神学里面的名词叫做 gap theory， 间隙论啊 ，gap theory 到底哪一个对呢？啊，那我们在这里啊查考一下，间隙论 gap theory， 这第一节到第二节之间呢？好，那么根据日是一段长时间的解释，是因为他说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没有时间的距离，没有一个 gap， 所以嘛，第六日第一日到六日中间要一个长时间，为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为什么要这样讲呢？目的为了避免地质学的问题，地质学挖出很多那些死人骨头啊，或者是这个古代啊那些动物的死骨头出来了，那么他又说了，研究出来之后，这些骨头都是很久很久的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怎么样解得通啊？解不通啊。所以啊，围着这个缘故，因此的话，创世日就变成一段长时间，符合地质学的需要，这是它的目的和用意。好了，但是这样解法通不通？有它的原因和目的存在，但是第一个问题出现。啊，所以在这个圣经啊研究里面呢，一个巴斯特啊 ，Sigmund Baxter， 哎，他讲得很厉害。他怎么样说呢？第一个问题，亚当的年龄成了一个大问题。好了，什么意思呢？如果那个日是指着一段长时间，要符合地质学家的需要啊，哈，恐怕都要啊1000万年以上哦，一日啊。这样你才能符合他的需要。如果是这个情形之下，要符合他的需要，那么每一日有多久啊？呵，1000万年吧。假设1000万年，白天有多久啊？很长哦。晚上500万年，白天500万年。好了，那么亚当什么时候造的？第六日造的，对吧？第六日，亚当第六日里面在哪一个时间造的？不知道。假设跑到这里了，差不多快要完的时候到的了，在这里啊，神造亚当了。假设啊，神造亚当在这里， 那么在这一日里面，一千万年，亚当在这里造好了，后面呢还有短短的一段时间，恐怕要几百年吧，几千年吧。好了，但是根据这个创世纪五章第三节，亚当生赛特几岁？啊，130岁。如果亚当到生赛特130岁，那么如果你说，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亚当在伊甸园一到出来，到那个日那天完了，就不懂几千岁，老得不得了了嘛？怎么到生赛特才130岁呢？对吧？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亚当的年龄圣经说130岁，没有说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亚当啊，很多很多岁了没有？啊，因此的话，在这里第一个问题出现，圣经本身不容许他这样解释。第二，那么亚当前的植物的化石，有动物植物的化石啊，亚当前我不是讲人物的化石啊，有动物植物的化石，在他是假设第一节第二节哈，中间呢没有一个 gap， 但有另外一种的解释说，第一节第二节是连在一起啊，到了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再分开有个 gap， 如果这样解释又有出问题哦。那么地是烟面黑暗都是黑暗的，虚空混沌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之下好了，在那些动植物亚当前的死前的动植物的化石挖出来之后，发现有眼睛的动物，如果地是烟面黑暗一段长时间，那么眼睛做什么？瞎摸啊，没有用啊，眼睛失去功用嘛，对吧？所以就变成了在这里就发现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眼睛有它的功用啊，对不对？如果是烟面黑暗长时间的话，那它怎么样活得了？没有它的意思嘛。所以这一方面就产生第二个问题，这也解不通。第三，好，生物的生存问题，上帝造天地，造地球，按照全能托着万有，地球有一定的规律秩序，所以一定的井井有条。它有万有引力，不然人摔到这个太空去了。它有一定的规律。好了，在这个情形之下，如果这个日子很长的一段时间，好了，请问有哪一种生物可以活到500万年都是在光的下面呢？非死不可的，受不了嘛，不可能的，都在光下这样一晒啊，我看着地球都被烧起来了。因此的话，根据生物的生存啊，我们会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好，那么第二种解法的就说，日是指作创世纪的六日是指作普通的日24小时，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之间有一个时间的距离，就是 gap theory， 有一个时间的距离。如果有这个第一节第二节之间有时间的距离，那么他的六日第一日应该从哪里算起？第一日从第二节算到第五节是第一日，是吧？第五节的时候才说到有这个神说有光有光啊，这是有早上有晚上，这是第一日。好了，如果在这个情形之下，因为他的这个六日24小时，为什么？第一种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地是虚空混沌，是指，那有人反对这个翻译，但如果你去查考回去再查考，创世纪第二章七节、19章26节，同样的，罗德的妻子回头看就变成了圆柱，这个变成了跟创世纪第一章二节说这个地是虚空混沌那个世子是同一个希伯来文，那个字世子可以翻成变成了或者成了，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成了那个成字也是同一个字。因此第一个就讲翻译的问题，地变成了虚空混沌，根据罗德的妻子的翻这个那一句话，根据二章七节应该翻成变成了。为什么变成？经过了魔鬼的背叛审判之后，地才变成虚空混沌，烟面黑暗变成了，这是翻译的问题。第一，第二，圣经的内证就说到， 天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根据以赛亚书45章18节，神创造大地原本要给人类居住，但你魔鬼的背叛，所以要经过审判才变成荒凉。根据在哪里？那么这里啊，它有另外圣经的根据。七宫焚灯的因素是因背叛的缘故。根据圣经啊，以赛亚书34章11节，根据耶利米书4章43节，因为背叛，那么经过审判之后，那么地才会经过这个变成湮灭的虚空混沌，这是第三种解法。第四呢，就讲到啊，这个日是24小时啊，另外一个因素的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用创造，也用制造，用 create 也用 made 这个字啊，所以啊，这两个字啊有不同的意思。创造的话是使无变有，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用创造是从无到有。讲到这个动物的时候，创世纪3章21节提到动物的时候，怎么他就创造了海中的鱼，根据原文那里是用创造。到1章27节的时候，讲到上帝创造人有男有女，用创造。创世纪第一章只有三个地方用创造，第一节还有用动物用创造，用人用创造，其他都是用制造，没有用创造。为什么用制造？用制造就表明在地球上已经有了原料，所以用制造的字眼。这是根据圣经里面创造与制造用法不同。因为已经有了天地，所以啊，后来说神说要有光体就有光体，神并不是到说有光体的时候才创造太阳，不是的。因为说有光就有光体的时候，乃至让光啊、太阳、月亮产生正常的功用，回到它原有的功效。这是斯可乌解经家注释里面告诉我们。好，既然是这样，第五个原因呢，他说生物的生存，六日是普通的日，每日24小时，生物的生存自然是合乎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自然力。神造了这个地球，有地球应有的自然力，那么地球上这些生物按照神所给的自然力来生存。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六个日子，六日应该是24小时，因为合乎生物生存的自然力原则。好，第六个理由说，创世纪里头说到头一日1章5节，1章8节，第二日，第三日，1章13节，1章19节，第四日，1章23节，第五日，1章31节，第六日，所有这些日的前面都挂上有数目啊，有数目，第几日第几日都是指作有数目。既然有数目，应该是只做24小时说的。好，另外圣经又说第七个理由，因为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应该是只做24小时说的。嗯，好，那么在这样的解释，另外反对 gap theory 先地论的有相当强的理由可以反对。他有两个理由，我把两个理由提出来。反对先进论的说，日应该是一段长时间，就是有的不一定解释日是一段长时间。那么反对先进论就是反对第一节、第二节之间有分开的时间的。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理由，他的亚当是人类中间的第一个人，讲义没有的，你可以补充啊，抄下来。亚当啊是人类中间的第一个人，既然是第一个人的话，如果他用若啊，你不要误会了啊，如果若啊，若化石人，如果化石人在亚当之前有这个化石人的化石人呢啊，化石啊，这些石头， 那有这个化石人的发现。那么圣经说亚当是人类中间受到的第一颗，如果在化石里面挖出来有亚当之前的骨头，说有这个化石人的话，那你又怎么样解释呢？啊，又怎么样解释吗？啊，那变成了这个人比亚当还要早咯，所以这个人呢，他又没有记载犯罪，这个人应该不死啊。啊，又说到犯罪问题，既然不死，他是活到现在，有什么骨头给他挖出来了又死了，相当理由哈，不错不错。但是我要解答这个问题，这个理由是怎么样？一，化石人，我下个礼拜六还要特别提，因为这是牵涉到现代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思想的问题，这个一些考古学家的问题。化石人并没有被证明是在亚当之前的，为什么？刚才我提过了，根据化石人的头颅骨经过这个测验，用这个碳十四去测验，只不过是怎么样，像尼安德塔人，他说这是史前的化石人，结果测验之后也只不过仅仅几千年的历史，不到一万年。好，李克夫妇啊，说到人类的祖先化石的这个死人的骨头挖出来，测验也不过仅仅几千年的历史，并没有证明在亚当之前的化石。另外，米尔当人啊，这个英国的一个这个业余的考古学家也是个例子。那么去挖了米尔当的轰动一时，迷骗这个考古学的历史四十年之久，四十年之后才破案呢。米尔当人结果发现是假的，硬挺的，不是人的骨头啊，河马的骨头、猪的骨头、猴子都砍砍起来弄在一起，骗人的啊！这个经过证明。所以你如果要看看科学、理智与信仰里面，特别把他的破案的过程统统写下来，某人某年某月某日怎么样破啊，用什么科学方法破案，结果去个博物馆里面特别经过许可拿出来眼镜才破案的。四十年了，骗人骗四十年，你想一想，这不等就表明啊，这个骨头不是亚当之前，但是他说有几十万年哦，所以在亚当之前哦，靠不住啊。另外老蛙人，老蛙人呢？哦，轰动一时，早就破案了。老蛙人这个人去找出来的，后来他自己承认了，要老年的时候，他说这个根本是假的。骨头有猪骨头，也有现代人的骨头，啊、哦，但是轰动一时。北京人只不过找到一根牙齿，就此哇，轰动一时了。北京人，所以这里我们就发现了，这些考古这些人的骨头啊，并没有证明是亚当之前的人骨头。并没有证明出来，而且很多硬品、很多假的，经过科学方法检定之后，时间有的只不过几千年，所以考古学家不一定是绝对准确，也不一定可靠。将来我们还要提到考古学家一些荒唐出卖人格的问题，虚假。好，所以啊，化石并不能证明，所以他提到这个 gap theory 不合理的话，并不能证明。好，另外第二个问题，他引用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一节，因为里头提到，因为六日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说六日之内耶和华造海天地，第七日就安息了。好，他说根据这个圣经啊，六日之内造了一切，所以嘛啊，这个六日中间的前面应该没有 gap。好，这里啊怎么样解释呢？一个问题，这里说耶和华造了天地，是指着第二节以后的六日造了天地，并不是指着第一节的创造天地，所以用造字不用创造字。为什么？你去查考斯可福的这个串珠圣经，英文里面它翻成 made 它没有用创造来造。我特别再去查 Living Bible 也是翻译成造，中文圣经也翻译成造，不是创造。所以这里讲到了六日的造是指着六日神在那里啊，六日之内所造的，不是指着这个起初造天地那个创造。还有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 讲解中间有一个间距论，在目前我个人的了解，我是赞成间距论比较合理，照我所看到的，所以将来有更大更充分的理由可以把这个间距论的这个看法不同可以推翻，不然的话我个人是相信的，将这个间距论的说法比较合理。还有六日，创世纪的六日是只做普通日，第一章的六日普通日二十四小时，照我个人看法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比较合理的解释。不过我们在这里可能有的人见仁见智，不一定完全 agree 同意，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讲话，还可以微笑啊，不必像香港的神学教授啊，见面不说话啊，没有关系。不过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是地球的历史、人类的时间各方面，做什么？这些只不过是知识，了解知识又怎么样？所以结论最后第八点说，人类对时间应该有的态度，这是我们所要查考圣经的原因。如果我们对时间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呢？徒有知识，多有愁烦呢？做什么呢？好，第一个，对时间应该有的态度，第一，要爱惜神所赐的时间，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光阴不能除息，金钱可以在银行除息，光阴不能除息。你说今天二十四小时我不用，我留一个钟头明天再用， sorry， 光阴是无情的，岁月无情催人老哦。所以你说我除夕没有关系，我现在年轻少壮不用，我除夕明天 no， 上帝是公平，每一个人都有一天二十四小时，你用就用，不用完了就过去了。所以要爱惜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光阴，这是人类对时间应该有的态度，爱惜光阴。第二，要智慧的数算自己的时间，诗篇第九十篇十二节，神啊，求你赐我智慧，叫我数算自己的时间，要数算自己的年日。你在创世纪的时代，人可以活九百多岁，马杜萨拉可以活九百六十九岁，诺亚可以活九百五十岁，亚当可以活九百三十岁，哇，人特别长寿。但到摩西的时代，人能活多少？短了，到摩西活了一百二十岁，很长命了啊。现在呢，人生七十古来稀了，所以我们这里恐怕没有人超过七十岁吧？啊，郑在兴老弟兄啊，六十多岁吧，还没七十岁，有啊？黄木文姊妹七十岁，为你恭喜呀！啊，为你恭喜呀！啊，七十岁，你看，人生啊也不过几十年，所以怎么样？要智慧的数算自己的年日。圣经说，人生好像一声叹息。转眼成空，唉，三十九岁过去了，请问阁下你嗨几岁了？我们不过五十步跟百步之间哦，啊，转眼成空，所以要智慧的应用。第三，要积极的应用现在的光阴，莫等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哦，你说老了来不及哦，现在发奋嘛。六十九岁还可以发奋，三十九岁还可以发奋，所以我中国岁四十岁，四十而不活，中国人古人说的，四十岁啊不活，那么三十而立不？啊，五十知天命是吗？啊，所以啊，我们现在有的人已经知天命了，有的人不活，有的人三十而立，现在应该赶快起来啊，运用现在的时间。腓立比书啊，三章十三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Now is your time。过了明天的，明天还有明天，明日何其多啊！明天不是你的哦，现在是你的。那现在我们去接龙伯 ，OK， 你可以用它。那明天靠不住哦，明天还没有来嘛，你不知道你明天能不能用得到，我们没有把握。他们的下个礼拜我们都来用，我们的礼拜六下午四点到六点的时间好好的用它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时间，要应用现在的时间积极。基督徒最可怕消极的人生思想，落后的，这是错误的。不要以为我老了不行啊，你行，神的恩典够你用你就行，你说你行你就行了，就起来了。 你说不行，精神上打败仗，心理上打败仗，思想上打败仗，你自己给自己打垮了，不行把你打垮了，嗯。所以啊，神仙院长哈，我们行，马来西亚神仙有盼望啊，行啊就行了，感谢主，6月5号时间就定了啊。好，第四，不要忧虑未来的时间。圣经马太福音6:34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所以有的人呢，尤其那些小姐没有结婚的忧愁，哎呀，将来我的孩子怎么样进大学啊，我不懂马来文，其实他根本还没结婚，忧愁将来孩子怎么样进大学。你看好，为20年后的历史来忧虑，不，所以啊，但是你不是说我是忙碌的人生不计划将来，不是的，计划将来是应当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但要计划将来的人生怎么样用，怎么样投资，怎么样发挥，